好的一个殿堂，在许多的选择当中，这是最美好的。我们看到你的恩典，你对我们的怜悯，求你继续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不满足于殿堂，不满足于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荣耀你。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奉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，阿们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信徒，一种是非信徒，这个差别就是信心。信心非常重要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基督徒就是因着信心得救，有永生盼望的人。没有信心就不能得救，没有永生，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，这是何等大的差别。对基督徒来说也有两种，一种是仅仅得救的人，另一种是得胜的基督徒。有些基督徒觉得只要得救就可以了，反正天堂总能进去，在天堂里担任什么角色不太重要，他们把天堂看成一个地方，只要进得去就大功告成，今生就可以放心的过日子，现在好好享受今生的快乐，死了以后又可以享受来生的快乐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他们不知道天堂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天堂又是神与人同在的一种状态，在那里不是一切都停顿了、停滞了，我们每天只要吃吃喝喝、唱唱歌，天堂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能真正享受天堂的快乐。圣灵对以弗所教会说，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里只提到得胜的。同样，圣灵对史梅拿教会也是这样说的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如果你再看下去，那里一共有七个教会，我们刚才只读了两个教会，你再看下去，圣灵对七个教会的话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得胜的，得胜的，得胜的。其中对推压推拉教会的话，除了得胜以外，还加上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。这样看来，是不是到了启示录，我们信仰的标准改变了，不再是因信称义，要得胜就要有行为，是不是行为重要起来了？得胜的人一定有好的行为，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你说你得胜，这个得胜实在是很讽刺的。我们的得救标准永远不会改变，得救的条件永远都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这一点千万不能动摇。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行为来赢得拯救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们看新约圣经，看保罗的书信，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，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神救我们的目的。他救我们仅仅让我们得救吗？只要能进天堂就可以了吗？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吗？让我们大家进了天堂就完了吗？神是伟大的，伟大的神不会做渺小的事情，他拣选我们，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，他的目的 只要我们到天堂过快乐的日子就完了吗？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荣耀他。神造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要我们人来荣耀他。有的人不太理解这一点，为什么人要荣耀神？好像神需要荣耀，神没有荣耀，要靠人来给他荣耀。荣耀神是人的最高价值，因为只有神才配得一切的荣耀。这一点呢，你仔细想想，其实并不是太明白的。我们作为父母，我们教育孩子，我们常常希望孩子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什么叫好人呢？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荣耀自己，只为了自己的荣耀，这个孩子不是好人。一个追求自己荣耀的人，我们不认为是一个好人。好人也不是光荣耀自己的家庭，只为了自己的家庭。虽然我们很多父母啊，我特别有些中国父母很希望望子成龙啊，让他成龙，让他能够这个给家庭增添这个荣耀。我想我们大部分成熟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有益于社会，有益于国家。一个没有国的同样也没有家，所以国蛮重要的。但是光荣耀国家够不够呢？国家还会出问题。我们当国家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的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国家，还有很多的人民。所以狭隘的国家，狭隘的民族，这种思想还是不够的，忘记了我们全世界的人。所以说到最后，做好人说到底就是荣耀神，因为神最大，神比所有的国家大，神比所有的人民大。荣耀神就是为了全人类最真正的幸福。人类的真正幸福就是荣耀神，荣耀神就是要关心所有人的根本利益，这是最有价值的人生，这也是最幸福的人生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荣耀神呢？仅仅得救能荣耀神吗？觉知了，保留你原来的习惯，保留你原来的脾气，保留你原来的爱好，能荣耀神吗？我们基督徒自己得救不够，我们还要传福音，我们还要领人归主。我们领人归主有很多方法，上一次刘弟兄给我们讲到三福的方法。我们要去访问别人，我们要抓紧机会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是的，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最有力传福音的方法，不是你讲的多么好，不是你讲的多么吸引人，你多么会同别人打交道，你的人际关系多么好。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是你本人的生活见证，你能不能活出你的信仰。许多人信主的原因都是因为亲眼看到了教会中弟兄姐妹的爱心，亲身经历到基督徒那种无私的关怀。上个月荣州文和他的太太回到中国定居，在临走前我问他了，他因为从中国到美国的时间很少很短，没有多长时间，我说你到美国来的最大的感想是什么？他说和他的太太都说，他们最大的体会是他们认识到神。我说你怎么认识神呢？他就说通过教会，通过弟兄姐妹。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他的老二第二个孩子长得特别好，特别乖，特别听话，晚上睡觉非常好，一觉睡到天亮。 他说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吃了百家饭，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一家给他送一个菜，他吃了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人的菜，所以呢，每一家都有特色，每一家有特别的营养，他把每一家的营养都吸收了，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健康。我也不知道每一家是不是有一种秘方可以这个让孩子长得好。一个家庭他总归有限的，我们有那么多的家庭把温暖送给他，把爱送给他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决志了，带着信仰回到中国。这是我们对世界最有力的影响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见证，我们的爱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最薄弱的环节也是生活的见证。有一些慕道朋友这样说，很多基督徒还是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，只关心你自己，大部分的只关心自己，只关心自己的家庭。他说同我们没有多大差别，那为什么叫我们信你的宗教呢？圣经的中心内容就是神对人的救赎，这是在创世以前神就计划好了。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结果人用这个自由意志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没有荣耀神，他亏缺了他的荣耀。神是痛心的，但神的爱决定了他不会袖手旁观，他要拯救，他要把罪人赎出来。赎出来就完了吗？让人赎出来以后让他自己去，他会继续犯罪。如果你觉得神只是把我们救起来赎出来就完了，那么你太小看我们的神了。神的最终目的是要人胜过罪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胜过这个罪恶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荣耀神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保罗这样说：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的目的不是光把我们救上来就拉倒了，救上来以后要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是怎么样一种圣洁呢？是无有瑕疵。无有瑕疵用白话来讲就是一个缺点也没有。如果仅仅救上来，从水里把它拉上来，它还可能掉下去。它不仅掉下去一次，它还可能再掉下去两次。多少人进了监狱，出来以后继续犯罪，再进监狱。以前我去监狱访问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几进几出的。你看到监狱里的人，很多人都是进去出来，出来又进去。多少人进了戒毒所，出了去又吸毒，再进来。人有没有这个能力胜过罪呢？如果神仅仅是救，把我们救出来，这个计划不够完善了。最近今年刚刚中国大陆的高考完成，我看到这次高考好多人，大家是中国考大学就好像考状元一样，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你看那个父母啊，有一个照片的父母，为了要保证这个学生考试的安静，他们集体的坐在马路上拦住车辆不给他们走。哎呀，中国的父母真是非常的勇敢呐！他们就是要保证这个考生在这个考试的环境里面安全，很静，所以呢，这个社会不会管这个事情，他们自己来管，自己一派人全部父母坐在那里。 有一位四川的考生，这位考生呢，考出四川的这个第二名，理科第二名，600多少分，非常厉害，跟第一名只差几分。哎呀，这个考生真是非常厉害。他更厉害的是，这不是他第一次考试。2003年，他就考了，考出好的成绩，进了北京大学。但是到了大学以后，他上网，上 internet 成瘾，天天上瘾，无法摆脱，最后被北京大学请他退学。好了，2005年，他继续考试，成绩又是非常好，进了清华大学。进了清华大学要改变了？没有改变，继续上网成瘾，不断的上网，被清华大学辞退。今年高考，四川第二名，成绩完全可以录取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但是这两个大学现在非常为难，到底是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？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成瘾的人被 internet 成瘾？我们其实觉得这个人很可笑，其实你自己想想，我们犯罪也是成瘾的。如果神仅仅把我们救上来，你能够摆脱罪吗？你从前是这样一个人，你现在一下子就改变了吗？耶稣说过，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基督教就是研究生命的宗教，我们不仅告诉你生命的价值，仅仅告诉你生命的价值不够的，我们还要让你得到生命，让你得到生命还不够，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希腊文这个丰盛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到富足，最富足的一个地步。一个人从认识耶稣开始，明白耶稣的教训，到跟随耶稣，他的人生应该是最富足的。但可惜啊，我们好多的时候，人的一个软弱在什么地方？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得到一点就满足了。人呢，一方面非常贪心，另外一方面非常容易满足。我们没有进到丰盛的地步，我们就满足了，得救够了，有永生够了，上天堂够了。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和慈爱是无限的，我们担心把它们用完，就好像呼吸空气，我们吸了一点空气，我们怕空气没有了，我们不敢再吸了。我们用了一点水，我们把水用完了，我们不敢再用了。神不满足于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，他要我们成熟，他要我们长大，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他要我们的生命丰盛，更丰盛。有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们害怕做得胜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认为做得胜的基督徒是很痛苦的，因为做得胜的基督徒要有很大的牺牲，要不断的舍己，还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比较轻松啊，比较自由啊，比较快乐呢？这是好多人有这个，所以他们也不想去做。神不关心我们的快乐吗？神不希望我们快乐吗？美国的一位牧师叫约翰·派普牧师，这位牧师讲了一段很好的话，他说，问题不是神不要让你快乐，而是我们太容易使自己满足于不值得快乐的东西上。我们不相信耶稣说的还有更大的快乐。我只要这个快乐，我只要这个自由， 我不要来教会，我只要自由，然后上天堂，我就满足了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还有更大的快乐，还有更多的福气。把你银行里面只有5%利息的存款拿出来，存到利息更高的天国银行里去。这是约翰·派伯讲的原话。有些基督徒是愿意做得胜的，他要得胜，但是他努力过了，不成功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思考得胜之路，怎么才能得胜呢？我们得救是称义，称为义人。有的人也担心呢，我们都是称为的义人，号称是义人，这个到底是真的义人还是假的义人呢？是不是会纸上谈兵呢？我们的行为没有达到义人的水平，有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改变，他们的生活也确实使人失望。我们常常看听到一些消息啊，听到一些这个新闻，讲到基督徒，讲到传道人，讲到牧师呀，连牧师也不行，这些人称为义人，号称为义人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义呢？是不是真正的义呢？会不会仅仅是一种宣告？从文字上它确实是一种宣告，称为义人， justification by faith。但是我们可以放心，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可以放心，我们的神是那样的公义，我们的神是那样的圣洁，他不会静静停留在这一步，神就满足了。神的救恩是完全的，所以他不仅关心我们的身份，他也关心我们的行为。一个人的行为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，一个基督徒的犯罪说明了什么？你说基督徒犯罪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他没有摆脱罪的控制，他继续被罪统治，没有完全的解放。所以神的拯救没有结束，完全的救恩就是说神的拯救是彻底的，神的拯救是完全的，他一定会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，他一定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胜过罪恶。圣经的术语，用圣经的话来讲，就叫成圣 ，sanctification。成圣和得胜在圣经里很多的地方是相同的，同一个内容。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当然要有美好的生活。我们基督教如果不讲道德，谁还愿意相信呢？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得胜的道路有两条，一条是神所预备的，通过圣灵的工作；一条道路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，来达到胜过罪恶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放在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，放在这个圣灵工作之后。基督徒的成圣完全取决于圣灵。做得胜的基督徒容易不容易？我想不少基督徒的感觉，不少基督徒的经验是不容易，因为他们曾经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用自己的力量，我们用自己的刻苦，我们下定决心，我们立志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追求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要成熟，要成圣，要做完全人。我们明白光得救不够，我们也明白得救不能靠自己，因为当一个人掉在水里，自己救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完全要依靠 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称义是靠神，生义是凭信心，完全是因信而称义，这点我想大部分基督徒没有问题。但是现在要成圣了，现在要活出基督来了，要有好的行为了，这是我们的本分呢。我们能凭信心就成了吗？好多人怀疑这条，难道自己的行为还要别人来负责吗？我们自己不努力，不肯付代价，会有好行为表现出来吗？这个世界，你看看别人所有的学问，所有的才能，所有好的品德，哪一样不是靠人努力出来的？德是修出来的，行，修好行为是修出来的，所有的宗教都这样强调。哪一个宗教不强调修德修行，凭自己努力？你也可以试一下，你说凭信心，我相信我能得胜，我相信我能成圣，我相信，我完全相信。你相信你会得胜，你就得胜了吗？神就让你得胜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讲，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。有的人恐怕是失败又失败，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说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你看到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词，因着圣灵成为圣洁。彼得也讲过同样的话，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他说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哎呀，彼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都强调了同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圣灵是我们成圣的关键，他是管我们成圣的救主。一句话，用我们宣道会的牧师陶瑞他这样的说了，因圣灵成圣，这说明不是因我们刻苦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子，而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更像基督。关于得胜，关于成圣，在耶稣传福音的时代，在福音书中，耶稣没有直接的提到，但是他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。他用个什么比喻呢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耶稣这样说的，耶稣讲了一个很普通的但是非常有深刻道理的一个比喻。他说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哎呀，开始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是太体会，好树不结好果子，不会结坏果子，坏树不会结，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嘛，简单的谁都知道吗？耶稣把人的行为看成是结果子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个比喻从马太福音第七章开始，耶稣讲了一系列关于结果子的教导，一直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继续发挥这个结果子，提到了圣灵的果子。整个的新约圣经把基督徒的成长，把基督徒的成圣，基督徒的得胜同结果子对应起来。 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特别的，跟其他宗教一个明显的差别之一。宗教，一般的宗教都强调与人为善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强调好行为，没有一个宗教强调不要好行为。所以呢，有人以为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基督徒的好行为是通过结果子流露出来的，不是修道，不是修行修出来的，结果子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训练出来的不是果子。外表的行为是可以训练的，我们看到有些人模仿别人的祷告，有些人模仿别人的讲道，有些人模仿别人老是讲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什么事情？第一个感谢神，显得很熟灵。你是好树，你不可能结坏果子；你是坏树，你不可能结好果子。你没有生命，你不可能结果子。结果子有一定的时间，好树也不是一下子就结出果子来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，我们已经称为圣徒，我们都是圣徒。你不要小看你，你是圣徒。我们已经走向了成圣的道路，但是这只是第一步。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现在要长大成人，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要从一个基督徒的品德上、行事为人上表现出神的义来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们是在成长中成圣，我们不是一下子成圣，我们不是一下子我就是得胜了。果子被称为圣灵的果子，这个观念也非常重要，说明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果子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，这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自己的表现。圣灵的果子不是自动结出来的，我们还有自己的责任，成圣不是圣灵独自完成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要配合。成圣是恩典，是圣灵的果子，这是圣灵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需要配合，这是我们与圣灵一同工作。今天在美国有几千万的基督徒，到底多少这个数字很难精确，有的人说有起码50%的基督徒，那如果50%就不是几千万了，是1亿这个基督徒。美国有那么多的基督徒，但是个人像基督的样子是不是都一样呢？有的人很像基督，有的人有点像，有的人不太像，有的人根本不像。如果只是圣灵单独做工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么大家都应该一样，因为我们同一个圣灵，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有圣灵住在里面，那大家都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？不一样的原因是个人对待圣灵的态度是不同的。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我们对待客人的态度个人不一样。你有没有去做过人家家里做客人啊？我常常有时候住到人家家里做客人不太容易，你要很小心。你到这个家里面去啊，走进这个房间，哦，说这个不能进去，这里是很乱的，很脏的，啊，走到那里，哦，这里也不能进去。到底我到哪里可以进去呢？是吧？今天我们很多家，有的家呢非常干净，所以很欢迎你来看，这里看那里看，就让你看秀。你里面有圣灵，但你对待圣灵的态度就像你做主人对待客人的态度一样。以弗所书5:18说，不要醉酒， 就能使人放荡，但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一个醉酒的人，你知道醉酒的人有什么特点？他被酒控制，他讲酒话，他的行为改变了。这个喝醉酒的人的行为是，本来胆子很小，哇，胆子一下好大，本来不大会讲话，怕难为情，不怕难为情，很勇敢。他的思想也变化了，但是都是暂时的。酒醒了以后呢，他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圣经用醉酒这个东西来作为引出圣灵充满的一个开头，你可以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受一种力量在支配的。严格说来，只有两种不同的人生，一种是受人的本性支配的人生，一种呢，他的中心就是自己，一切都是以自己的爱好为主；另一种呢，是受圣灵支配的人生。罗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哎呀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但是你对待圣灵的态度是不同的，就好像主人对待客人那样。有的主人让客人完全的自由，我把钥匙大门钥匙给你了，我把这个里面所有房间的钥匙给你，每一间房间都有。就像婉丹，你现在住在这个王磊家里，你是全权可以进任何一个房间，他把所有的主权都给了你。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主权都给了圣灵呢？你房间，你的内心的房间还有很多，你保留了很多的地方，你没有交出你的钥匙来，他不可以进去，他不可以管理。只有当你交出来，只有当你体贴他，只有当你随从他，你才能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。